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杰心向您问安。今天又是新系列课程的开始，将会由亚波罗牧师为我们讲旧约导论，你预备好了吗？这时候让我们安静等候，准备上课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开始学习旧约宗览，让我们先把今天的时间交托给神。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创造者，你给了我们自然的生命。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也是我们的救赎者，你要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又赐给我们你的灵，让我们可以借着明白你的话得以认识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旧约，因为它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到来的原因，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约，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和你建立个人的关系。在下面一段时间我们学习旧约的时候，主啊，求你把我们的头脑打开，让我们看见你有一个何等宏大的计划，在这个计划当中，主你的品性得以彰显，我们自己的本质也得以被揭露，唯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到来，才能够把你的计划完成，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实现它被设计的意义。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学习的机会，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在下面的时间里同在。因为旧约常常是我们许多基督徒所不熟悉的，就求你特别给我们怜悯，开我们的头脑，帮助我们能够集中精力，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的旧约宗览是全套十册的圣经牧训课程的第二册。本课程围绕每卷书的主题、目的、结构及基本内容，结合单卷与整部圣经的关系，对新约进行宗览，重点强调每卷书中具有实用意义的信息。本课程的目的是为了把以下的内容教导和传递给神的工人们。第一，作为新约基础的旧约的39卷书的基本结构、主题和信息。第二，旧约的有关以色列以及神的救赎计划的神学历史大纲。第三，旧约与新约的关系，就是旧约对新约的预备。第四，明白神的本性、人的本性、神造人的目的、罪的本质和后果，神借着对人的救赎而表现出来的慈爱和怜悯，神的话语的完整性、统一性和价值，并且要鼓励神的工人们去学习旧约里的榜样，在神面前凭信心而行，完全的顺服遵行神的话，传讲并且教授旧约里的原则、真道和观点。在学习本课程时，我们要记住圣经使我们有得救和成圣的智慧。本课程手册把本书大概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论，第二部分是旧约的书卷，第三部分是总结旧约里最重要的篇章，第四部分是讲旧约的结束。引论当中会讲旧约的来历、旧约的39卷书、旧约历史概览、旧约历史的时间阶段、 旧约的简略时间线索，为什么要研读旧约，旧约与新约的关系，旧约的神学和旧约的主题。在旧约的书卷部分，会按照正典圣经的次序，把旧约的39卷书分别进行综览，大概分为律法书5卷、历史书12卷、诗歌书5卷、先知书17卷，其中又分为大先知书5卷、小先知书12卷。在最后讲旧约的结束的部分，将会讲到两约之间的重要历史进程。今天我们开始学习旧约综览的第一部分引论。首先我们讲一下旧约的来历，也就是旧约简史。旧约是基督教的圣经的第一部分，占整个圣经的大约3/4的篇幅。旧约也是犹太教的全部圣经，称为希伯来圣经。犹太人管希伯来圣经叫塔纳赫，是基督徒管希伯来圣经叫旧约圣经，以与新约圣经相对比。之所以称为新旧约，乃是因为在两约圣经当中各自有一个最突出的神与人所立的约，在旧约圣经中是摩西之约，又称为旧约，在新约圣经中当然就是新约了。简要的说，旧约圣经是新约圣经的基础，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的完全。可以说旧约圣经记载了神的渐进性启示的开端，主要是神是谁，以及人怎样才能与他的创造者，就是神，有正确的关系。以下有一些关于旧约的信息，能使我们对它有更好的了解。首先，旧约的成书时间大约前后有1000年，旧约的第一个作者是摩西，成书时间大概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旧约的最后一个作者是马拉基，时间大约是公元前400年，这前后相差就有1000年之久。第二个重要事实是，旧约的作者一共有30多位，地位高的有君王、祭司、先知、领袖，比如摩西、大卫、以赛亚等等，也有地位低的，像一般的牧羊人，比如阿摩斯。但是整个旧约圣经的思想是令人惊异的前后连贯和一致，都是见证神与人的相互交往，尤其是通过以色列所彰显出来的神的品格和人所应该有的对神的回应。第三个重要事实是，旧约圣经主要是以希伯来文写成，但是有一少部分是用亚兰文写成的，主要是在讲述以色列被掳后的那个阶段。那时亚兰文是世界通用的语言，所以但以理书的一部分和以斯拉记的一部分就是用亚兰文写成的。希伯来圣经的传递是靠祭司和文士仔细的、谨慎的用手抄写，世代相传的。原先希伯来文的书写是只用辅音不用元音的，而所有的文士可以把全部的圣经都背下来，所以他们会知道什么地方该有什么元音。但是当后来以色列人分散到全世界的时候，许多人都不再以希伯来文作为他们的母语，这时候为了方便他们，希伯来文士就把元音也加进去，就形成了今天我们有的希伯来文圣经抄本。到了基督的时代，旧约已经形成一整部巨著，其中所包含的书卷呢，正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在公元一世纪结尾的时候，是在公元90年，那时犹太人在一个称为亚姆尼亚会议上正式把旧约圣经的正典确定下来，以后专门抄写圣经的文士称为马索里人，他们有严格的组织和规矩， 他们的敬虔的态度使得他们抄写的希伯来文圣经十分准确可靠。希伯来圣经不光是有希伯来文的抄本，而且还有许多重要的译本。希伯来圣经的第一个重要译本是希腊文的七十世译本，它大约是在公元前250年由七十名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文士完成。这个译本在犹太人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新约的使徒们所引用的旧约圣经很多都是从七十世译本而来。旧约圣经的第二个重要译本是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又叫拉丁通俗译本，它是由耶柔米在主后383到405年完成。五加大译本被用作正式的基督教圣经有1000年之久，到现在它还是天主教的标准圣经。第一个用本地化，就是民族语言翻译的圣经译本，是由马丁·路德在1534年完成的德语译本，在1532年新约完成，它至今仍然是德语国家的标准圣经。第一个英文译本的圣经是于1384年左右由约翰·威克利夫组织人完成的，在他以后200多年出现了1611年版的英王詹姆士钦定本。钦定本是大多数优秀的英文现代译本的蓝本，如修订标准本、美国标准本、新美国标准圣经、新国际版等等。第一个在华流行的圣经中文译本是由英国传教士马里逊在1823年完成，其中新约是在1814年完成。以后由西方各宗派宣教士联合完成的白话文国语和合本圣经是至今最流行于国内外华语教会的中文圣经，其新约出版于1909年，新旧约全书于1919年。在提倡白话文的五四运动之前，传教士就用白话文翻译圣经，这是在圣灵感动之下所做出的明智的决定。今天虽然有了更准确一些的中文圣经新译本和更流畅一些的当代中文圣经等等，但是从被普遍接受的程度来看，没有哪一个超过和合本。在1947年与以色列的死海旁边的一些山洞里面发现了一些圣经的抄本，被称为死海古卷，因为那个地方名叫昆兰，有时也称为昆兰古卷。旧约圣经当中除了以斯帖记以外，全部的书卷都在死海古卷中有所代表，其中有些是只有残片，有些则是有全书，比如以赛亚书。把死海古卷与今天的希伯来文圣经抄本相比，它们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们今天的圣经的准确性和统一性，说明自从旧约圣经开始写作到今天3500多年的时间，神一直是在奇妙地保守着他的话语，就是圣经。我们可以信靠我们手里所看的中文圣经，尽管它经过几千年来的传递，而且经过了翻译的过程，仍然是准确地表达了神的心意的神的话语。我们应该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抄本与我们今天所习惯看到的旧约圣经的正典次序是不一样的。犹太人把他们的希伯来圣经是按以下的次序排列的，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律法、先知和著作。他们管圣经就叫律法、先知和著作，有的时候叫做 Tanakh， 是从希伯来文的律法 Torah、 先知 Nevi'im 和著作 Ketuvim 这三个字上面各取头一个音而造出来的一个简化字，与中国人不说北京至上海的高速公路而说京沪高速类似。 这三大部分的形成，大概和他们先后被接纳作为神的话语正典的次序有关。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先知书又被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前先知书，一个部分叫后先知书。前先知书呢，是我们今天称为历史书的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其中的撒母耳记和列王记上下都没有分开，是各自一整卷书。把它们分为上下两卷，是从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开始的。以后教会接受了这个惯例，所以今天圣经里面的正典次序都把它们分为上下。后先知书呢，则是我们今天称为大先知书的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还有被视为一个整体的十二先知书，今天被称为小先知书。希伯来文圣经的第三部分被称为著作或圣卷，有的时候也被称为诗歌，是因为它的第一部分叫做诗歌，其中包含着诗篇、箴言和约伯记。其第二部分称为五小卷，其中包含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和以斯帖记。其第三部分称为历史，其中包含今天被我们称为一大先知书的但以理书，还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这两部是一个整体。希伯来文圣经的最后一部书呢，是历代志上下，也是作为一个整体。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路加福音24章44节里面向去以马乌斯的两个门徒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当中所提到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就是指的旧约圣经的这三大部分，律法、先知和著作。著作的第一部分就是诗歌，而诗歌的第一部分就是诗篇。基督徒若是不知道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编排次序，就不容易理解耶稣基督的这句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圣经上所有预言我的地方都会应验。另一个需要知道希伯来文圣经的排列次序的圣经范例，是在路加福音11章51节。路加福音11章51节，耶稣基督谴责那些自以为意的犹太人是会把神差来的先知杀死的。他说，就是从亚伯的血起，直到被杀在坛和殿中间撒加利亚的血为止。亚伯我们知道是创世纪里记载的世界上第一个被杀的人，他的血从地里呼喊，要求公义的复仇。那么这里讲的撒加利亚是谁呢？我们知道历代志下24章20到22节，历代志下24章20到22节里面讲过，有一个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他在殿里面被人用石头打死，在他临死的时候说过，愿耶和华鉴察深渊。他与亚伯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都是求神公义的复仇。因为历代志是希伯来文圣经的最后一卷，所以当耶稣说从旧约圣经里面第一个记载的被谋杀的义人，到最后一个被记载的被谋杀的义人，等于就像我们今天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样。换句话说，他说的是旧约圣经从头到尾你们都是杀先知的。所以我们看到理解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排列，对我们理解这句话也是很重要的。至于马太福音23章35节，马太福音23章35节的平行经文，那里马太把撒加利亚称为巴拉加的儿子，那是因为犹太人的传统把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混同于 写撒迦利亚书的那位先知。那么他呢，是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撒迦利亚。马太呢，只是为了记载圣经里第一个被杀的先知和最后一个被杀的先知，并没有试图去纠正犹太人的传统。主耶稣基督的原话可能就是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从亚伯到在殿和坛之间被杀的撒迦利亚。无论如何，只有知道了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排列次序，耶稣的话语的本意才能够被理解。按照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我们一共只有24卷书，但是如果我们把12小先知书分别开来，把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各自分为2卷，再把以斯拉记和尼西米记分开成为2卷，这样旧约就成了39卷书。按照现在教会普遍接受的正典次序，旧约的39卷书有以下的结构，它被分为4大部分：律法书5卷，历史书12卷，诗歌书5卷，先知书17卷。其中的先知书又可以被分为2部分：大先知书5卷和小先知书12卷。如果你把你的左手伸出来，用来代表旧约圣经，我们可以背这5个数：5、12、5、5、12。第一个五代表摩西五经，第一个12代表历史书，第二个五代表诗歌书，第三个五代表大先知书，最后的12代表小先知书。这样很好记吧？你可以扳着手指头说5、12、5、5、12，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书、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具体到每一本书，律法书当中是有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作为简化只取头一个字，就是创出立民申5本书。以后的圣经书名简化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因为头一个字常常有重复的，比如约书亚记就只能简化为书，而不能用约。为什么呢？因为约珥、约伯、约翰、约拿、约书亚都是用约字开始的，约字给了约翰福音，其他的就只好用第二个字了。至于以斯拉记和以斯帖记呢，前2个字都是重复的，把斯给了以斯帖记，那么以斯拉记就只好用拉。有时候简化取字是看音的，比如列王记如果用列和历代志用利，那么就会和利未记的利音太接近，所以呢列王记就用王，而历代志呢就用代。阿摩斯的阿和俄巴底亚的俄音太接近，所以呢阿摩斯就用摩。拿红如果是用那的话，和约拿的拿太接近，所以呢拿红就用红。有的时候呢是和新约的书卷冲突的，比如路德和路加都是以路字开始，以新约为优先，路字给了路加，那么路德记呢就只好用德。有时候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雅各和雅各书都是雅字开始，如果雅各书用了雅，那么雅歌呢就只能用歌，所以哥林多前后书就只能用林前林后。那么哥罗西书呢就只能用西，因为呢罗字给了罗马书，所以以西结书呢就只能用结，而西班牙书呢就只能用翻。撒迦利亚书呢，因为撒被撒母耳记占了，利被利未记占了，加与加拉太书的简化加字重音，所以只好用亚字。哈该书用该是因为哈巴古书用了哈字，这些经卷名的简化比较容易被混淆，所以明白其被命名的原因可能会有些帮助。无论如何，圣经已经确立了一套经卷名简化的规矩，能够把这些经卷的次序用这些简化的名字背下来，对我们寻找圣经经文会很有帮助。帮助我们背下来的一个办法是深入明白旧约的结构，比如首先记住是5、12、5、5、12，较短的一个结构中就 要应记了，比如律法书是创出利民身，诗歌书是博施真传歌，大先知书是赛耶埃杰旦。较长的历史书则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书是德，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是在有君王之前的，撒王代、撒摩尔记、列王记、历代志各有上下，是在有君王的时期的，拉尼斯、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则是在被掳后没有君王的时期的。所以你可以把历史书以363的结构分开，中间六个是各有上下的三个，君王前书是德，有君王撒王代，君王后拉尼斯。最难记的是小先知书，但是小先知书也可以被分成三个时间阶段，荷尔摩俄拿弥、荷西亚书、约珥书、阿摩斯书、俄巴底亚书、约拿书、弥迦书是主前八九世纪分裂王国时期的小先知，红哈番、纳红书、哈巴古书、西班牙书是主前六七世纪幸存王国犹大被掳前的小先知，而该亚马、哈该书、萨加利亚书、马拉基书则是主前五世纪被掳后的小先知。所以你可以把小先知书分为633三个阶段，分裂王国、荷尔摩俄拿弥、幸存王国、红哈番、被掳后、该亚马。最后还值得提一下的是，有一种有效的帮助记经卷名的办法是唱歌，国内的教会已经有了好几种很聪明的用作曲或填词的办法写的圣经卷名歌。一般来说，填词到一个大家已经熟悉曲调的歌曲里面，使大家最能集中精力在背这个词上面。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用唐崇荣牧师的《灵火祭焚烧》那个歌来填词的圣经卷名歌。原来的歌词是这样的：灵火祭焚烧，为生命发热心，加略山上纯净爱火焚烧我心灵，无寻皆能力在我心灵中，灵火即焚烧，灵火即焚烧，灵火即焚烧，灵火即焚烧。用旧约的经卷名填词就是以下的卷名歌：创出黎民神，舒适的撒上下，往上往下，带上带下，拉尼斯，博士真传歌，塞耶埃杰丹，荷尔摩纳，米红哈，米红哈，梵盖亚玛。也可以用新约的经卷名填词：泰克路月图，罗林天林后，加夫飞西贴前贴后，提前提后，多门莱亚比前比后，月一月二月三，犹大书启示录，犹大书启示录。大家不要笑，这些歌词好像没有意义。那些愿意填词作曲来记住经文次序的人，都是真心愿意明白神的话语的结构和意义的人，并且是肯下功夫聪明的用活的方式方法来学习神的话语的人。我们每个人不见得都喜欢或使用同样的方式，但是我们都应该有同样的努力的目标。我们以上讲的旧约结构是按照圣经正典的次序排列来理解的。还有一种理解旧约结构的办法是按时间次序理解的旧约结构。因为我们书上没有这个图，请你拿出一张白纸来，然后画一个表格，左中右画三大列，左列的标题写历史，中列的标题写补充，右列的标题写预言。所以左列代表描述历史发展的 圣经书卷。忠烈呢，描述对于左边的这个书卷那个时期所做的一些补充。右列呢，则代表对未来的预言。在左列的第一行，你可以写上创，就是创世纪，括号里面呢，可以写上来源，这是表示创世纪这本书揭示了一切事物的来源。在中列呢，你则可以写上伯，就是约伯记，括号里边可以写上主权，因为这部书是描述了在亚伯拉罕时代的一个人物的生活，这本书的主题是讲述神的主权。在左列的第二行，你可以写上出，就是出埃及记，括号里呢，你可以写上救赎，因为这部书是描述了神怎样从埃及把他的子民以色列救出来。在对应的中列的第二行呢，则写上立，就是立位记，括号里呢可以写上圣洁，因为立位记呢是在出埃及记的那个时期所做的一个补充，专门指如何敬拜神的规矩，这里边的主题呢是描述神的圣洁。在左列的第三行，你可以写上民，就是民数记，括号里面呢写上流浪，因为这一段呢是描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在旷野中流浪的40年。在对应的中列的第三行呢，则写上申，就是生命记，括号里面呢可以写上标准，因为生命记呢是在民数记结尾的时候总结的神给人的生活的标准，就是律法。在左列的第四行，你可以写上书，就是约书亚记，括号里面呢你可以写上顺服，因为约书亚记里面描述了当以色列人顺服神的时候，他们怎样成功的占领了迦南地。在左列的第五行，应该写上士，就是士师记，括号里边呢可以写上悖逆，因为士师记里面描述了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忘记了神又悖逆神的时候，就有了300年失败的时光。与士师记对应的补充那一栏，应该写上德，就是路德记，括号里面呢可以写上忠实，因为路德记是描述了在那个黑暗的时代里面的一盏明灯，他却是一个外邦人，他的忠实对于以色列的不忠实给予了强烈的讽刺。在士师记下面的历史一栏里面，请写上撒上，就是撒母耳记上，括号里面呢写上预备，因为撒母耳记上是神在预备给以色列一个王。在撒上下面则写上撒下，就是撒母耳记下，括号里面呢可以写建立，因为这时神给以色列建立了一个王朝。与撒下对应的中间的补充一栏里可以写上诗，就是诗篇，括号里面可以写上信靠，在诗篇里面表达了诗人尤其是大卫对于神的信靠。在同样一格里面还应该写上代上，历代至上，括号里可以写上蒙福，因为历代至上是神对大卫的时光的一个评价，是他因为信靠神所以他就蒙了福。在撒下下面的历史一栏里请写上王上，就是列王记上，括号里边呢请写上分裂，因为在这段期间以色列的王国就分裂为两个。在与王上对应的补充一栏里边呢有三本书卷，真是真言，括号里面写上智慧，因为他叫我们寻求智慧，传是传道书，括号里面写上哲理，因为他告诉我们人生的哲理，歌是雅歌，括号里面是爱情，因为他告诉我们忠实的尾声带来最深入的爱情。然后在王上下面的历史一栏里面请写上王下，就是列王记下，括号里面呢请写上丧失，因为在这段期间以色列丧失了神所赐给他们的赐福和土地。 在与之对应的补充一栏里边呢，有两本书，一本是代下，历代志下，括号里面呢请写上管教。因为历代志下呢是神对所罗门和分裂王国时代的评价，就是当他们不顺服神的时候，他们就必须被管教。另外一本补充的书是耶利米哀歌，请写上哀，括号里则写上盼望。在被神管教之后，唯一的盼望就是神的怜悯。在与这一格对应的右边的预言一栏里面，现在开始有先知书了。在这一格里呢，首先要分为上下两部分。上边一部分呢是针对分裂的王国时期的，因此呢请把这一部分呢分成左右两部分，左边是针对犹大的，右边是针对以色列的。请你按以下次序把它们左右交替的写在这两边，赛是以赛亚书写在左边对犹大，和是何西阿书写在右边对以色列，尔是约珥书写在左边对犹大，摩是阿摩斯书写在右边对以色列，俄是俄巴底亚书写在左边对犹大，拿是约拿书写在右边对以色列，弥是弥迦书写在左边对犹大。我们看见以大先知书以赛亚书开始，然后前六个小先知书按正典的次序是交替的分别写给犹大和以色列的。在其中的俄就是俄巴底亚书后面你可以括号写上一个字东，因为它是针对以东的。在拿就是约拿书后面你也可以写个括号述，就是写上亚述的述，因为它主要是讲亚述的。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和犹大两国是公平的对待的，对于犹太人和外邦人也是各有论及。在这后面的同一格里则写上红哈番耶，就是按照正典次序的下面三个小先知加上以大先知书耶利米书做结束，他们是针对被掳前的幸存王国犹大的。红后面可以写上括号述，因为它讲的是亚述，哈后面可以写上括号伦，因为它讲的是巴比伦。在王下下面的历史一格里没有书卷，但是在括号里写上被掳，因为这是被掳的七十年的时代。那么在右边的预言的那一格里面呢，则写上杰和但，以西杰和但以里是被掳期间的先知。在被掳下面的历史一栏里写上拉，就是以斯拉记，括号里写上圣殿，因为以斯拉记主要是讲的圣殿被重建。在与之对应的中间一栏里面则写上斯，就是以斯帖记，括号呢是保守，因为以斯帖记描述了神如何通过保守在波斯的犹太人，保守了那些忠心回到犹大的犹太人。右边对应的先知书呢则是该亚、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他们讲述了神是怎样让圣殿被重建的。在最下面的历史一栏里面写上尼，就是尼西米记，括号是圣城，因为他讲的是怎样让圣城的城墙被重建。对应的右面的预言就写上马，就是马拉基书，因为马拉基书预言了神将如何差遣为弥赛亚开路的人，是对新约的一个转换。以上讲述的是按时间次序的旧约结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今天上课的时间到了，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精妙，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对你的话有合一的回应，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听了今天的旧约引论，相信你对圣经各版本的产生和旧约的组合及排列已经有所认识了。下一课亚波罗牧师将讲旧约历史，如果你想知道真实历史各年代的可确信等级 和有哪五个历史时期呢？那就别错过旧约导论系列第二课。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愿神祝福你。